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以斯拉记第八章。以斯拉记从七章二十七节一直到九章十五节，以斯拉改用第一人称描述他接到亚达薛西王的谕旨之后他所采取的行动。七章的最后两节是他先向耶和华神献上的感恩与赞美。以斯拉是一个认识神心意的人，当他接到亚达薛西王的谕旨准许他带领人回耶路撒冷，他知道耶和华神的手在帮助他，因此他立即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接着就带下来第八章，第八章大致可以分成五段。第一段一到十四节，以斯拉就记载了跟随他回归耶路撒冷的家族和人数。第二段在十五节到二十节，当他发现回归的人数当中并没有利未人，因此他特地停留了几天，呼召利未人和他一同回耶路撒冷。接着第三段在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是以斯拉在出发前带领众人向神的进食祷告。第四段二十四节到三十节记载了他们带去要献在圣殿的礼物。第五段从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就记载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今天我们就读第一节到十四节，我们先要把这十四节读过一次。我们知道这些名字对我们可能没有多大的意义，并且念起来也都拗口，但是神却是一个一个的纪念，并且圣灵带领以斯拉详细的记载每一个家族的名字。我们要知道神非常看重这些人，他们愿意放下在巴比伦的生活事业追随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对神来讲这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也因此先知马拉基在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那里说，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原来这些愿意回归、愿意回去侍奉神的人是神特别纪念的，他们的名字是写在神的纪念册上，而这纪念册呢，是纪念所有得胜者的名册。这和生命册不一样，生命册的记载是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在千年国过后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那审判的宝座前有一个案卷展开，而这个案卷就是生命册。十五节，若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而凡是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要见到二十一节的新天新地，或者说新耶路撒冷。因此神的纪念册是一本特别的册子，记载那些神所看重的人。八章一节到十四节，当亚达薛西王年间，同我从巴比伦上来的人，他们的族长和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属菲尼哈的子孙有格顺，属以他玛的子孙有但以里，属大卫的子孙有哈图，属巴路的后裔就是释迦尼的子孙有撒迦利亚，同着他按家谱计算男丁一百五十人，属巴哈摩亚的子孙有希拉西亚的儿子以利约乃，同着他的男丁有二百，属释迦尼的子孙有希哈西的儿子，同着他有男丁三百，属亚丁的子孙有约拿丹的儿子以别， 同着他有男丁五十，属以兰的子孙有亚他利亚的儿子约塞亚，同着他有男丁七十，属示法提亚的子孙有米迦勒的儿子西巴蒂亚，同着他有男丁八十，属约押的子孙有耶歇的儿子厄巴迪亚，同着他有男丁218，属示罗米的子孙有约细斐的儿子，同着他有男丁160，属比拜的子孙有比拜的儿子撒加利亚，同着他有男丁28，属亚甲的子孙有哈加坦的儿子约哈南，同着他有男丁110，属亚多尼干的子孙就是末尾的，他们的名字是以利法列、耶利、士玛雅，同着他们有男丁60，属比格瓦伊的子孙有乌泰和沙布，同着他们有男丁70。这些人都是在亚达薛西王的第七年和以斯拉一同从巴比伦要去耶路撒冷。第二节就记载三个人，其中两个是祭司，就是属菲尼哈的子孙格顺和属以他玛的子孙但以里。那菲尼哈和以他玛是谁？我们就必须要回到历代志上第六章1节到15节，记载着祭司的家族谱系。第一任大祭司是亚伦，6章3节，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和以他玛，所以以他玛是亚伦的第四个儿子。亚伦的前面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他们出现在利未记第10章，也就是亚伦和他的两个儿子亚达、拿比户刚刚经过了奉献的礼仪，成为以色列第一任的大祭司，他们穿上了祭司的袍服开始任职。在第10章的第1节第2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更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上献了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原来献祭的火都是要从天上而来的，你不能私自献上燔火，就是你自己点的火。就在这时候，第2节，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亚伦的两个大儿子因为献燔火马上被耶和华神的火烧灭了。摩西就吩咐人把他们两个人的身体抬到了营外。这第6节，摩西就对亚伦和他的另外两个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对他们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灭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所以当时的哀哭不是因为人死而哀哭，因为人得罪了神而哀哭。之后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就跟随着他们父亲亚伦在旷野中担任祭司，帮助以色列人献祭，一直到了旷野的旅程终了，到了民数记25章，他们已经来到了约旦河东边的摩押平原。当时有以色列人和摩押女子行了淫乱，使得神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正当摩西和以色列会众在会幕前哀哭的时候，正好又有一个以色列人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到他弟兄那里去。这时候祭司亚伦的孙子，也就是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众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着那以色列人进到亭子里，就把那以色列人和那女子用枪从腹中刺透。这时候在以色列人中的瘟疫才止息了，因这瘟疫而死的有24000人。就在这时候，耶和华神对摩西说话，在25章的11节，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 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有为神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腓尼哈就从那时候成了以色列人的大祭司。在这里的两个祭司，一个是腓尼哈的子孙，名字叫格顺，另外一个是以他玛的子孙，名字叫但以理，还有大卫的子孙，名字叫哈图。所以第二节我们看到有两个祭司的后裔，他们有祭司的职分，还有一个是大卫的后裔，是有君王的职分。接着从第三节到十四节记载的就是平民的家族，这里总共记载了十二个家族。如果我们和第二章的三节到第十九节记载着第一次回归，那里有十七个家族。如果我们比较这两个记载，你会发现有四个家族是重复的。所以在第二次回归中的十二个平民家族，有十个家族他们家中已经有人在第一次回归中跟随着所罗巴伯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了。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敬虔家族的后代，他们有着非常好的传承。在家族中虽然有人留在巴比伦，到现在经过了快80年，第二次回归的号声响起，他们家族中又有人响应参与第二次的回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你家族中的美好传承就从你开始？一个愿意答应神呼召的人会成为他后代美好的榜样，在他的后代中兴起更多的人来答应神的呼召。而在这十个家族中有一个家族我们要特别提起的，就是巴哈摩亚。第二章第六节记载着巴哈摩亚的后裔，就是约书亚和约押的子孙，2812名。这个家族在第一次回归中回去的人数是最多的，有2812名。到了第二次回归，在八章四节，巴哈摩亚子孙有希拉西亚的儿子以利约乃，同着他有男丁200。第二次记载的只记载男丁。另外第九节，属约押的子孙有耶歇的儿子厄巴迪亚，同着他有男丁218。这约押在二章六节的记载，他也是巴哈摩亚的后裔。如果把这两个家族加在一起，总共有418。他们还是第二次回归中人数最多的家族。另外我们还要特别要提两个新的家族，就是第五节示迦尼的子孙有男丁300，而第十节示罗密的子孙有男丁160。这两个新回归的家族除了巴哈摩亚和约押之外，他们也是人数最多的两个家族。这两个家族的人虽然与第一次回归没有份，在第二次回归，这些生长在巴比伦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他们却答应了神的呼召，在家族中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也加入了回归者的行列，他们的名字也被记在纪念册上。在以斯拉第八章的记载多仅记载男丁。如果我们从第三节一直到十四节把所有的人数加起来，总共有1496个男丁，再加上第二节的两个祭司和一个君王，再加上以斯拉他自己，所以光是男丁总共有1500个正好。但是每一个男丁都代表一个家族，也就是说有1500个家族加入了第二次回归的行列。假设平均每个家庭有3个人，就会有4500个人在第二次回归中回到了耶路撒冷。虽然人数比第一次回归少了许多，只有第一次的1/10不到，但这些都是神特别纪念的。尤其以斯拉带领第二次回归，他主要的负担是要在回归的 渔民当中产生属灵的品格。第一次回归是建造圣殿，第二次回归是要美化圣殿。想想这1500个家庭，他们要一起走过4个月的行程，在这过程中一起吃，一起住，一起行动，一起生活，他们一定经过了许多的难处，大家一起通力合作，想办法克服。因此在他们中间一定产生了非常亲密的交通。只有在这样的群体生活，跟随神的人属灵的品格才能够被锻炼。虽然神一个一个呼召我们来跟随他，但神要把被他呼召的人放在一起，成为一个集体。只有在集体的行动中，我们每一个人才会被试验出来。当一个人单独来跟随神，看起来他很属灵，看起来他很敬虔，但是把人放在一个集体生活里，他必须和别人一起生活行动，朝夕相处，这样他的真相很快的就会被试验出来。碰到难处了，他也会跟人争执，但有争执却不离开，让你这个人有机会能够被变化。在这变化的过程中，属灵的品格就被产生了。当然也有人在集体生活中因为怕被伤害就躲起来，像自己躲入了一个壳里面一样，这时候他属灵的生活就停滞了。久而久之，或许他就成了一根岩柱，像罗德的妻子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在教会生活中是否看到一些岩柱，他们本质上还是盐，但是却失了味，他们失去了盐的功用，不再能够调味，不再能够防腐，反而成为了一个标志，成为一个标本，甚至成为一个羞耻的记号。当年以斯拉从众多留在被掳之地的以色列人当中发起了呼召，结果有1500个家庭愿意加入第二次回归的行列，他们成为名字被纪念在纪念册上的人。今天照样，神也在他的教会中呼召，就像在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记载的那7个教会，神在每一个教会中都在呼召。那里记载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神就要赐给他特别的奖赏。今天神在众多蒙恩得救的人当中呼召出一些人，他们的名字要被记载在纪念册上，他们是得胜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答应这样的呼召吗？我们都来祷告。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你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听见的福音，我们就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因他所做成的成为我们的恩典。今天我们站在称义的基础上，可以更进一步答应你的呼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胜过教会中各样的难处。祝福我所在的教会，也赐给我一些精心爱主的属灵同伴，一同来答应你的呼召，成为一般名字被记在你纪念册上的人。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